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下昼，国会众议院按照党派划线，以221票对212票通过咗对拜登总统嘅弹劾调查决议。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表示，拜登政府同拜登之子亨特拒绝配合佢哋对拜登家族海外商业交易嘅调查，其中部分原因系。白宫十一月份回应众议院的文件要求时，援引川普时代的法律意见，认为众议院的调查由于缺乏投票而违宪。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艾默星期三告诉媒体，这一次投票将允许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能够继续进行这一项调查。他补充话，我哋不容忽视有越嚟越多嘅针对总统嘅证据。我哋知道拜登喺佢嘅儿子嘅商业交易上，一次又一次咁向美国人民讲大话或误导，而且佢好可能亦都参与咗家族腐败商业交易，并从中获益。根据共和党人目前出示嘅证据表明，拜登当时向企业提供出入副总统办公室嘅机会。但他们无法证实拜登有采取任何官方行动来到帮助这些企业从中获利。另一方面，作为拜登弹劾案的核心人物，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星期三无视国会的传票，他首次在国会发表公开声明，批评众议院对他海外商业交易的调查。目前这一项弹劾调查几乎肯定无法迫使拜登落台，即使众议院投票弹劾拜登，参议院亦必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对他的指控，但民主党正是以51-49票的绝对多数控制参议院。星期三，在今个年度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美联储宣布第三次按息不动，以及2024年可能会降息三次。美联储发布公布之后，三大主要股指均创52周以来的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00几点，收盘前首次突破37000点，超过了2022年1月创下的历史纪录。标普500指数收在4707.09点，亦是自2022年1月以来首次突破470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上涨 1.38%， 来到14733.96 点。美联储表示，随着通货膨胀率缓和和经济趋于稳定，官员们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而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暗示美联储这一波加息周期可能结束。官员们指出，委员会将在任何进一步收紧政策时考虑多种因素，这一个讲法以前从未出现。目前美国利率处于22年来的最高位，1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 3.1%， 已经接近 2% 的6个月年化率。过去美联储一直在度采取升息步伐来到冷却经济和投资活动，从而抑制物价上涨。而经过两年的紧缩行动之后，目前物价已有所放缓。星期三，川普的律师在向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关于这一位前总统是不是可以免于因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而被起诉的问题，法院不应该加快审理。川普的律师们表示，联邦检察官正试图加快此案的审理速度，以便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作出裁决，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干扰川普明年的竞选。律师们在一份长达16页的文件中写道，检方在此案中只有一个目标，在一场川普总统很可能击败拜登总统的选举之前，非法试图对他进行审判、定罪和判刑。这个是公然企图干涉2024年总统大选，亦剥夺数千万支持川普参选的选民的权利。 自从上一届大选以来，川普一直质疑2020年美国大选的公正性和潜在的舞弊性。今个礼拜由哈特兰研究所拉斯穆森报告共同发布的民调显示，2020年大选中选民舞弊的程度令人担忧。这个恰好佐证了川普长期以来的讲法，亦即是在邮寄选票激增的情况下，加上各州一级法院的举措，令到舞弊变得更加容易。统计显示，2020年有超过 43% 的选票是通过邮寄方式投出，这个亦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比例。拉斯穆森的最新民调亦指出，17% 的邮寄选票选民承认，他们虽然不再是该州永久居民，但仍然投该州的票。21% 的选民承认，他们为他人填写选票，而17% 的选民在未经家庭成员同意的情况下，代替他们在选票上签字。另有8%的选民报告说，他们的投票得到了报酬或者奖励。不仅如此，在对1085名可能投票的选民进行的代表性抽样调查中，有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识的朋友、家人、同事或其他熟人亦都承认曾以欺诈方式投下邮寄选票。台湾再过一个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外界对中共可能干预选举的疑虑升高。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星期三通过视讯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的座谈会中，就台湾为何重要发表讲话，强调一旦中国成功入侵台湾，将导致全球遭受 2.5 至3万亿重大经济损失的后果外，东亚地区第一岛链亦将失守，令到中国得以扼住进出西太平洋咽喉，而美国亦将在其对手眼中失去军事可信度，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亦将进一步受到腐蚀。沙利文认为，要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必须采取三重阻压措施，包括强化台湾防卫能力，加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反应能力，以及对中国入侵台湾实施毁灭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这个亦是他提出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的主要内容。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国可能扩大对台湾施压和干预选举的疑虑升高。沙利文指出，他一直在这对国会同僚警告此事的重要性，并催促拜登政府确保台湾能够获得更多武器，同时认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主动告知中国民众，中国亦可以举行选举，不应该由一个人决定14亿人怎样选择生活方式。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会因此感到非常紧张。沙利文说，这个会让习近平吓得要死，这个是最让他惧怕的事。如果中共试图同吓台湾，是因为台湾要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咁就係中国共产党绝对唔会做嘅。咁样呢个正係美国可以利用嘅机会嚟到进行大力反制。沙利文强调，美国必须同民主盟友站喺一起，尤其係当佢哋正係做同美国一样嘅事情，咁就係进行对民主自由最根本嘅自由公平选举。喺众议院教育同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沙利科恩布老师就最基本的是非问题，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不是违反了学校关于霸凌和骚扰的准则，给出了最为闪匿其词的回答。三位女校长没有一位直接回答是霸凌和骚扰。纽约邮报说那一日是大学耻辱日。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受到民众谴责，捐助者撤资，最终辞职。但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沙利科恩布老师各获得其校董会的全力支持，继续任职。 大部分是国会知名成员的有影响力人物仍然继续要求盖伊和科恩布鲁斯辞职。这一场听证会两日之后，众议院通过了威慑法案，将阻止中共和其他外国势力继续通过秘密资助美国大学，并规定课程来到渗透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团主席艾利斯·斯特凡尼克7号宣布，该委员会将对哈佛、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反犹太主义展开调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充分运用国会权力，让这一些大学为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失败负责。听证时，大学校长们发表了可悲的道德沦丧的证词。该委员会将正式启动国会调查。国会并在星期二提出决议谴责他们。尽管决议案尚未得到全院表决，但强烈谴责这三位校长未能明确表述呼吁灭绝犹太人构成骚扰、违背校方的行为准则。